开始了啊！
我们是
开
始
了，
开始
了，开始
了，
开始了。不用说欢迎大家来到什么，
我们不知道。
之前就上来就差你，你上来。
确定这个录上了哈？
录上了，录上了。
不用说欢迎来到什么的。
嗯，他们没告诉我
这个播客叫啥呀？
不知道他们录的叫啥，因为就是
会说叫闲谈。
因为小宝他们想录个播客，但是呢，李梦姐觉得不太支持，觉得播客很难录啥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喜欢，想让他们自己尝试呗，反正
弄呗。
成不成功也成功不了，大概率啥的。
不是，你看谁有几个成功的？
成功的标准是啥呀？
不是他，我告诉你，他不是所有人都有这能力的。不是开玩笑，真的，我跟你说，真的，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就挺多人，我问他们说，你们前期提纲准备不？他说不准备，
不准备
播客，然后我就问他播客，说提纲不准备。我说不好使，你三个人，假如说你录一期90分钟的节目，三个人至少加起得写5000到6000字。
我反正知道你们的提纲写的很多，
对，你得写，要不然你怎么能就无缝衔接？就说
就三个火枪手真的做了很多，
然后正经八百说我们以前有提纲，现在没有了，就是瞎聊。
因为他基数大了嘛，他有粉丝了，
嗯，
粉丝来了他捧你，你说什么都会乐。
没有，他们现在的逻辑是就是不能有逻辑，就是要瞎聊。
就是要现场出梗
嘛？
那你就得那是双刃剑，你失败的概率肯定也挺大的，你知道吗？
反正他们经常是聊到三分之一就开始狂往回拽。
对啊，
嗯，然后主要其实就想聊聊专场，因为最近有很多演员们在就是看专场，就是指的是想约专场，就是演员找俱乐部，然后俱乐部也在挑选专场，所以我就还挺好奇的，正好今天艾米在，所以就想聊一下。然后先问问佳妮，你这个专场准备了多久？
也水到渠成嘛，这是
水到渠成，比如说大概可能是讲了两年，
就讲两年完了，大概一算，哎，时间够了，
嗯，
够了。他说开一个，刚开始都不敢叫专场，
嗯，主打秀，我记得
叫主打秀嘛，主打秀讲了70多分钟就，完了，人告诉你，人家都说专场可神圣了，我这话我都说的都不爱说了，都说可神圣了，一条主线得穿起来，
嗯，
然后什么一定要有什么人物弧光，就展现你个人特点。观众听了之后回去想想还能乐，能记住你这个人。后来我发现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
嗯，
你就好笑就行。
那主打秀跟专场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
对于演员来说，
我感觉就差15分钟，差1500块钱。你少给我扯那没有用的，真的。
艾米，你觉得是啥？
差一个开场演员。
主打秀跟专场，因为从俱乐部安排演员的角度，就像佳宁说的，就是主打秀一般可能是两个开场加一个主持，再加45分钟主打秀的演员，专场就是一个主持一个开场，大概60分钟的专场内容，就是从形式上来说。
其实大多数观众不知道主打秀和专场什么区别，
嗯，
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演员演的比较长的，
嗯嗯，
因为你看现在市面上其实主打秀和专场也是混淆的特别厉害。你像大宅的那个主打秀，他其实完全就是一个专场，只不过他之前谦虚，对吧？他自己不说那个是专场，
我就是按照你们
他不谦虚
标准来的，
他就是低调。
没有，我就是时尚。
然后其实也有那种就是号称自己是专场，但其实讲的也都是碎段子，而且甚至就是没讲够60分钟，对吧？然后水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我也不说是啥了吧。所以这个其实在业界来说是挺混淆的一个概念，嗯，观众其实不太想区分这个，观众想看的就是说你给的时长够，然后够好笑，也相对来说要不你就特别的炸，要不就是说你中间还带点真诚什么的，就其实就可以了。如果你要问我心中主打秀和专场的区别的话，我觉得主打秀我能接受，就它全是碎段攒起来的，甚至是比如说里头加了一些互动啊、花活啊什么的，反正你一个人演够45分钟以上，我觉得我个人心中这就是一个主打秀。
嗯，
因为你把时间填满了嘛，对吧？最起码你把时间填满，就是你把这个班上够了，钟上够了。但是专场的话，我觉得说专场里边还是得有一个，就是我所谓的专场之魂。
啥叫专场之魂？
就你看完这个专场之后大概能看出来你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哪怕只是说你这个人很小的一面，但是得有一个基本的印象，你不能说全是 哈哈哈哈哈完之后对你这个人其实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咱们不是说单口相当于是朋友聊天嘛，就你至少得把我当朋友，就是讲点你自己真东西才能是真正的单口吧。
你都哈了60分钟了他还记不住你，
你少来啊，大家看完你的专场之后对你是个啥人挺清楚的。
没，那都是假的，
你可拉倒
吧，都不就演的，都是真的。你说那为了好笑，你就那么
你说不服分这个精神状态
啊，
是假的吗？你不是从高中不是那个大学开始就是了吗？
不是因为我那么干好笑，
不，我说的是你的这个精神状态。
对，是因为我知道那个精神状态大家能乐，我都可以呈现那个精神状态的。
但是你是有这个精神状态啊？
有吧？
对啊，
谁都可能有那精神状态。
但是你一看就是这种，
但是因为你的专场跟生活里的感受是一致的，就是
我下台也是精神病啊。
你专场里是精神病，
就是
我们没有觉得你的。
我跟你说，
专场里是，
就如果我要是说特别真诚的表达自己啊，
不是我，你混淆了一个概念，我没有说你需要特别真诚，就你至少得有一点真诚的东西
啊，对，
不能说完全没有。
就这么说吧，就是你听着那不服无分里那些所有的内容，如果我要全说实话，我就被抓起来了
啊。是啊，那好想听啊，来个内测场吧。
我就被网暴了，就
我真的还没有听过嘉宁这个专场，我还挺想去听。
对，
每一首歌你都
听过拼盘。你刚才说的是两个概念，就是说单口的部分其实就是多少你得真诚，或者说是观众看起来你是真诚的。
对，
然后喜剧的部分就是好笑嘛，对吧？你单口喜剧，单口喜剧就是你得有点真诚的东西，然后你还得好笑。所以我刚才所有说的专场之魂的意思就是说，观众能从你的这个专场里看出来一点真诚的东西。你像比如说大宅，他在他的不服不分里头，你基本上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就是对生活有愤怒的愤慨的人。就是你哎，那不一定大家会愿意站在台上去呈现这样一个人嘛，对吧？每个人做专场其实就是做自己的一个作品，它其实就是一种选择，就是说我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作品。那大宅的选择就是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人在舞台上嘛。
但是大宅刚才说他觉得专场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东西，因为现在有很多拼盘的演员，比如我们的一些拼盘演员，他就会问我什么样的或者什么样的机会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他能够去出道主打秀或者是专场，就是大家觉得专场主打秀的及格线吧是什么。
那他有多少分钟他心里没数吗？
有啊有啊，有的他可能有60分钟70分钟，当然我觉得可能没有那种特别高质量的，比如说70分钟。
你就给他排台湾，你看有没有人约他，要不要你就让他演的，我感觉
市场检验是吧。
对呀，你看那有没有人找的就完了呗，那就好不好笑，有差评好不好就完了呗，很简单点事儿嘛。
所以你觉得专场的及格线就是时长，对不对？就是比如说70分钟60分钟。
我告诉你，你是来一个素人，你要有打那个台上站70分钟我就给你拍。有人买票吗？有没有人乐？然后演完你难不难受？不很简单点事儿吗？对吧，就静止，你就随便就纯市场选择嘛。
我觉得大宅这个观点还挺好的，就是你的时长决定了你可能能不能先有，然后好不好啥的，那可能是后边一步的东西，是不是？
不是，因为其实有的人他我知道他排完专场，他想弄专场的原因很简单嘛，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嘛，就是
赚钱。
对呀、啊，然后但是他我完全能理解，这一点错没有。但你他演完你难不难受，他只有心里谁他自己知道。对吧？
哎，那
到底好不好笑？
那艾米，你心中你看了130多个专场，你觉得你的评判这个专场，不能说好与不好，及格线或者是怎么样，你自己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那，
怎么感觉问题又回来了？
就是或者是那我再问直接一点，你看过的100多个专场里面，你觉得能达到你及格线的标准的专场有多少个？
哎，及格线是吧？其实。就是我之前不是在公众号里头给一些专场打了分儿嘛，
top 20，
尽管那个分儿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是想说那20个专场都特别值得看。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就是为什么那么打分儿，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个标准，就比如说5分这个专场就及格了，6分就是能笑出来，我能笑出来就是。可能我能笑出来
及格了，笑不来都行，笑
不
来都能及格。
你看啊， 就是及格这个东西啊，意思就是说它是个专场。
嗯，
因为好多人的专场是说，嗯，就比如说里边它不是单口的东西。
还有啥？
你比如说，你如果你比如说纯啊，对，就是你纯玩花活的，
嗯，
纯互动的，甚至是就是你讲一些非常虚拟喜剧的，就是不是单口喜剧的东西的，对吧？就这些，其实包括你的，如果喜剧的梗太少的话，太稀薄的话，你像有的老师的专场，那六十分钟看下来，那真的是很难找到梗。单口是真的单口，就喜剧是一点没有，就这种确实是就是连五分都没有，啊，六分的话就是，嗯，你去了轻轻松松看一下，基本还行，就是能笑得出来，就是我觉得能看的。
对，
是吧？那就是六分以上的，
就那二十个，
那不至于，
不至于，那都是七点几分了，四十多个应该有吧？
因为我看了大概三十个，我觉得都挺好的
啊。那你
我看了的那个，
你真是幸运。
他看那三十个，可能都你看那个。
有一双没有看过脏东西的眼睛。
这就是最近会有很多演员来。自己推荐他们自己的专场跟主打秀，
嗯，
然后呢，但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说下半年再去推广专场跟主打秀的难度会大很多。比如说上半年我去推于小雨、吴鼎、陈泽他们的时候，其实俱乐部基本上就是看一下内容都会接，但是到了下半年的时候我会觉得接的会比较少。
嗯，
这个少后来跟大家聊下来感觉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专场其实不咋能挣钱。因为现在专场的价格，我不知道佳宁的专场的价格，基本上市面上
就市场价，
基本上什么收益分成保底5000，那是现在是你是这个价吗？
哪有收益分成？还就纯还有收益分成这玩意儿呢？怎么没人跟我说过这事呢？还有收益分成？我靠！
就一口价？
对呀，就正常市场价，纯市场价。
他啥时候感觉损失了一个亿？
那倒没有。
专场这个东西，我之前粗粗算了一下成本，比如说专场演员大概是5000块钱。然后加上主持、开场、差旅，然后场地、人工，所有的加上去，一场的成本大概要在一万块钱左右吧。
嗯。
但是你按现在的票价，比如说专场的票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专场票价。
没关注过。
你就是啥也不关注。
我啥也不
关注，
就演。
就演。
演好了，观众开心，我就开心就走。
没买过票。
哦，那现在专场的票价的话，其实可能我觉得平均大概在120左右，就没有特别高。
嗯。
然后呢，比如说对于120的专场来说，你至少卖掉个100张你才能保本。
嗯，
对。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俱乐部目前达不到这样的。我不知道你去的俱乐部是观众都挺多吗？
有少的时候。
嗯，
我最少讲过40多人的
鞍山啊。
不是鞍山。哎，
这就不，
我跟你说，越小的城市卖票越好，现在，
嗯，
因为没有竞争。
对，
嗯，
就是像三线以下的城市卖票巨好。
嗯，
他一个月可能就办2场演出，全是专场，然后那个他票可能卖150的，甚至在电影院里他成本还低，因为他演出场次少，他就可以接专场。
哎，你现在愿意接电影院里的专场？
我不挑，你敢给我安排啥我就讲啥。
太牛了，现在有些演员已经不接电影院的演出，
哎，
说太难讲。
电影院有什么区别？你告诉我，200多人电影院坐满了，效果跟剧场有什么区别？
坐的散啊，而且层高高啊，
那不还是没坐满吗？
你想，
嗯，
平时是用大屏幕去够后排的观众，你现在一个人一支麦这么小一个存在在舞台上，你去够后排的观众，
嗓门大点就完了呗。
对，
真的就一样的，我感觉那电影院就是基本上上座率90%和剧场没有区别，
嗯，
没有，真没有区别。别老挑人电影院毛病，电影院也不好混现在。
所以确实就是小城市反而我觉得现在卖票都挺好的，
啊，
因为没有竞争，真的没有竞争。
对，
然后它的频次又不高，然后平时也不咋做拼盘，可能做做开放麦，
对对对，
很多城市我感觉现在都是
这样。其实如果一个城市只有一家俱乐部的话，或者是比如说2家，但是分城市2头的话，是比较舒服的。嗯，
但是像那种竞争很激烈的城市的专场，
就杭州
我们最近走下来，杭州之外比如说武汉呀，啊，这些城市现在专场都不咋好卖，长沙这些我看都
所以
专场挺难，
所以就得带票。我跟你讲，
嗯，
我跟你现在要问我一个单口演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带票
名气
但是你会觉得你有为这样的名气或者所谓的带票有做什么
努力吗？你觉得你有名气吗？
没有。
那你的票是咋卖出去的呢？
什么？那就俱乐部自己卖的。
嗯，
我就是我跟你讲，我为什么和雷哥思雨做播客？
想火。
很对，就很真诚，很简单
啊。这个三个火枪手的火字是
在这儿，
就是
这种火、啊、
就是想带票，就初衷很简单，就是能带票。你不要就是去一个城市，谁哪个观众都不认识你，纯靠俱乐部宣传，那他找你就压力巨大，纯靠运营。
哎，但是你现在觉得能带一点票吗？
能，
就是三个火枪手这个。
在我心中这个算过啊，现在每到一个城市能大概带8到10张左右了，已经
可以了。
对，你看你现在才几千个订阅，
嗯，
做了不到半年，
嗯，
一定要坚持下去，他妈的，真的，我跟你说，带票是一个演员，就现在你要问我是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因为那你带那些票，那些观众看你来奔你来的，你给你效果都加分，
嗯，
我告诉你，你给纯陌生人讲说要效果，和你说你给这个人听过你播客内容，了解你这个人了之后，再来看你演出的人讲效果，那完全是两个难度级别。
对，这就是演员在问说，现在俱乐部挑选专场的标准是什么？之前我觉得很多俱乐部挑选的标准就是说内容的，就是约演出这个人自己对内容的喜好程度，
嗯，
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说跟这个人的关系。咋样？
嗯，
就很现实嘛，就关系社会啥的。但是现在很多俱乐部考虑的就是这个演员能不能带票。
你带票了，他跟你关系能好差哪去呢？你告诉我，真的，你告诉我，你来了，我来了，我能保底给你带50张票，那咱俩就纯哥们儿了，就是。今天咱就是朋友。
对，就是之前，比如说我在约一些专场的时候，我会有点犹豫，因为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内容上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知道他来啪、
啊、
肯定是能卖个200张票啥的，
对
呀、
啊，
那我肯定就约。
而且他效果会比你认为好的那种
好，
好
很多，因为来的都是冲着他来的，就是他的粉丝，
对对对，
他讲啥观众都饿，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就是这个场就特别好演，就是你主持人、你的开场嘉宾上去讲啥都能炸，
是是，
就是这种感觉。
对，
所以现在俱乐部我觉得挑选的标准就是，第一个你要么就是内容特别过硬，但是这个特别过硬指的是可能俱乐部。的人会去看过，或者是你这个专场口碑在同行里特别好，
嗯
啊，
就大宅这种的，
没有，
嗯，对，大宅一定算口碑非常好的演员。然后像吴鼎一开始其实上半年约的不多，到后来慢慢下半年都基本上排掉了，我觉得就是口碑的一个积累。然后第三个就是最重要，就是能带票，现在俱乐部都可爱这种演员了，只要但凡你能带票，而且不是说你要带个50张、80张、200张这种的，我觉得你但凡现在的演员能带个30张票，对于俱乐部来说就很好了，
是，
嗯，
能把你住宿差旅给报了就行。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因为大家都不具备带票的能力，因为现在咱扒着手都可以数出来哪些演员能带票。佳妮，你觉得有哪些？
就上过节目的人嘛，
嗯，
上过节目人他肯定人家有优势，你得承认，这没有什么酸的或者什么的，很现实的问题。
嗯，
真的
上过哪种节目？
就是
是不是开麦总冠军这种应该不太行。
那开麦总冠军那叫节目啊，那叫真的。这史岩老师，
史岩老师要打我。
办了一个绝版的节目呢，就是没有意义。那个节目就是除了同行看两眼之外，没有什么人看。
哎，当然现在带票真的挺难的，因为我看很多演员现在在开始尝试做那种自媒体，小红书啊、抖音啊，包括播客啊啥的。但是说能特别一下子活出来的，
也得积累，这东西都慢。我估计你得奔着1年半2年打底吧，才能慢慢。
其实播客是一个挺好的平台。
哎，播客我为什么推？我每到一个城市，我都推荐当地演员做播客。
嗯，
当地俱乐部做播客，因为我感觉播客这东西跟那个单口这东西挺像的。就如果你是个幽默的人呐，就你平时我们聊天，你就能给对方逗笑，那你就可以适合做播客。
嗯，
而且你做完播客之后，跟你写那个段子，其实那个气质是一样的。
嗯。
你在播客里展现的气质和你在那个舞台上展现的气质基本是重合的。
那是因为我觉得你们那播客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在选题写东西啥的，别问我咋知道，反正我知道。然后
这都打听了。
我不打听，肯定不是我打听的，我肯定不是打听的。
你自己刚说的吗？要写5000字？
还行。
嗯，但是我知道，所以但是你像很多地方俱乐部，你看看单口演员都不更新段子，你指望他们做播客的时候可能会花很多力气那什么？
哎，我感觉真的是播客跟那个写段子比呀，
嗯，
已经算偷懒了。
嗯，是
真的，
聊天儿嘛。
因为对，因为咱们三个人相互帮着出梗，
嗯，
和你自己在家里一憋憋半宿出那梗，已经很简单了。
而且
你想情投契合的人就好使。
听众听播客，它其实是没有成本的。
对，
除了极个别的非要卖99一季的那种播客，对吧？
嗯哼，
那他期望值肯定就不会很高嘛。你不像看演出，
对，
他又要花抢票的时间、交通的时间，还要花票钱来到你这个剧场，
对，
对吧？那期望值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之前不能说听说吧，就是大家会在聊专场制作。制作这个概念可能就是除了内容以外的东西，加你你的专场就是除了比如说你去讲之外所有的东西，这个谁再给你去对接，或者是比如说从海报的设计到前面的那些宣发。
咋海报？你看我那海报有设计吗？那海报就是我第一次讲那个主打秀，
嗯，
然后说提前来拍几张照片，
嗯，
选了一张就配个字儿就完事了。
那字儿谁配的？不会你自己写的吧？
不是我自己写的，这找的字体也是搁美图秀秀里找的吧。
所以你有想过说这些东西你觉得对于专场的这种东西来说重要吗？
不重要。
你看这就是好演员的回答。
他好个屁，我认为真不重要。
就
你，如果你要是不好笑，这些都白扯，谁能记住你给什么周边，你这个票长什么样。
感觉有很多演员被 Q 到，
没有意义。如果我不知道啊，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你好笑为主，你好笑。如果你我最开始都没有那海报设计，
嗯，
就是一个绿色的什么封皮什么在暗的主打秀，就那么讲，
张大脸怼
讲完之后就开心就完就走了。我感觉那些后来都是那些附加的，你可以有让这个就是更丰富一点。我也看过那些专场，
嗯，
就是什么女儿红，后来还给你一些保健用品嘛，
嗯，
那些，
嗯，
那你前提是这个东西它得内容好啊，
嗯，
你想，你假如说你听了60分钟，他讲的不行，你是不是看着玩意你还来气？给我这破玩意干啥？
那你自己现在会有想说去丰富这些东西吗？
没有啊，
为啥呢？
为啥给人家制造麻烦？那些成本，那就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其实你的专场是也没有专门去设计门票这些东西，
啥都没设计，
啥都没有，就是去讲60分钟。
哎呀，咱们
大宅就是纯靠段子。
咱们是线下演员，咱弄那些花里胡哨干什么？我现在每一次走到人家剧场门口，那志愿者都让我把票拿出来看一眼。这就很简单的问题吗？就哎，你那票呢？我说我是演员，才让我进去。
你看，这就是没有把正脸印在票
上。都是这样
的。
嗯，
他没有人认识你，他我就现在很多人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但是如果是像西亚那种脸，
他
在票上可能
也看不出来，
不太有用。
哎，那艾米，你会觉得说作为观众视角，或者是这种，你会觉得内容之外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对于吸引就是新观众是很有用的。
啊，
对，
嗯，
因为老观众他已经知道你了。你像比如说像很多俱乐部卖盲约。那盲约什么都没有啊，前面你连任何一个演出，就是比如说主咖和开场演员主持的这所有的信息都没有，但是呢观众依然会买。
嗯，
观众会买，一方面是说他会分析说大概谁会来演，另外一个就是他非常相信说你会讲得很好。
新观众，
我不管老观众啊，就我不管你的开场和主就是前面的开场演员是谁，就主持和开场演员是谁。
对，那这是听过的
啊。我不管你这个东西讲多长时间，你因为就是一般来说是讲60分钟嘛，就不是他不会告诉你是几点开，只会告诉你说今天是晚上，就是某一天的晚上开这个票。
但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取决于观众对于这个俱乐部的信任程度？
不，专场其实
就是我指的是盲约啊。
嗯，我觉得分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是说这个俱乐部特别牛，那他的盲约的话我会买，但其实现在观众都很聪明，就渠道都很多，因为买约盲约一般都是老观众嘛，他们都有办法知道，就是说这个盲约是谁。
嗯，
所以更大程度上盲约是不是真正的盲约，不是的，大家其实是在看就到底是谁在演。
人问你专场设计，你什么盲约？
你就瞎聊嘛，反正
对啊，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讲得很好的演员，或者说观众就是喜欢你的演员，
就无所谓这些，
就无所谓，哪怕你看你海报根本就没有抛出来了，你也没有说会送什么周边，对吧？有什么环节 SD 还是不 SD， 但是大家就是会前面就会抢你的盲月票。但如果你是一个同样哈，你是一个好演员，但是你要去的这个地方的人不太认识你，或者说你想吸引一些新观众，他了解你的渠道只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朋友推荐，还有一方面就是看你的宣传资料，
公众号。
宣传资料其实就是海报和介绍文字，
嗯，
对吧？
嗯，
海报其实是直接的视觉冲击。
你那介绍文字你看过吗？
我那介绍文字我看过，都别人给我写的。
啊，然后你也没有想统一，反正无所谓，反正
这真无所谓。
嗯，
那没有意义，那些名头有什么用？
但是我最近跟俱乐部沟通下来的感受就是说，对于就像我们刚才说，其实对于新的观众来说，他不知道是啥，他就会看这些介绍，这些抬头有没有说特别的那种看上去很牛逼的什么什么比赛冠军，啥啥啥节目的编剧啥。
那他看着那比赛冠军，我编一个他都不知道。我就说我现在是江浙沪什么喜剧大赛冠军，他都不知道有江浙沪喜剧大赛
这个
名字。
对啊，所以
这
个，所以这个对新观众就是有用的。
对，他就是觉得说，哎，我
他妈骗人吗？那我就是。
但是人家那个就会写，把他的参加的什么比赛给放大
啊，
这个东西。
我编呗、
嗯。
我说我是浙大什么校园什么年轻什么时候开始讲，完了校园什么脱口秀大赛冠军，
你可编不出、
啊、什么幽默大王什么就往上整呗。
对，
你说俱乐部现在的周边卷到什么程度了？我问你们，你们手里是不是有一堆周边？
我手里应该非常多。
对呀、啊，你像你也是做俱乐部的，平时那俱乐部给你送礼送一堆周边，
嗯，
你能用上啥？
能用的不多，但是有的能用。
不是，就是能用的不多，用的能用得上的也都太多了。那东西，这个俱乐部给你一个水杯，那个俱乐部给你一个水杯，现在水杯手里都六七个。
哦，我没有啊、
哎。你这种是给演员的周边，
什么
观众收到的可不是这种东西。
对
啊，
因为现在很多俱乐部他会区分，就是给观众的肯定是那种
帽子、
物美价廉型的，十块之内的、嗯；给演员的肯定都是比较好的。
嗯，其实你看啊。我觉得就说一个专场，它的海报设计的漂不漂亮，有没有好的周边，或者说是整体的专场设计，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之前说一个演员他是不是有很重的口音，然后是不是长得过于，比如说不好看，或者是特别好看什么这种，就所谓的外形上的干扰因素。因为很多演员会抱怨说啊，我是不是长得太就是不适合讲喜剧了，或者说是我长得有点什么什么怎样，又是高了又是矮了，或者是今天的这个舞台好演了不好演了，就是在他们的世界里头有很多的干扰因素，就是负面的干扰因素。那这个海报好不好看，或者说周边好不好玩，或者说这个流程好不好，这可能是正面的干扰因素。对于一个专场来说，如果你这个专场本身非常的顶、
嗯、
非常的炸的话，这些因素的比重就会很小。
嗯， 嗯，
但如果你的这个专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60分左右，或者是60多分，甚至不到60分的话，它有时候很需要这些东西来补、
嗯、
因为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我问一句啊，那假如说就你说那种情况，他今天讲的效果最好，他会不会说是我这个周边给我的加分？
肯定不会。
那就不、
这个、
就不是说我，
你这个
对吧？就我
没有必要这样讽刺。
对，我今天冷了，就是我周边没弄好；我今天讲炸了，就是我厉害。这什么逻辑？不讲理。
但是李梦洁跟嘉玲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在对接的时候，比如说人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开场音乐、散场音乐、
嗯、
什么上台音乐、口播介绍啥？
没有，
啥也没有，
从来没有。
李梦洁说只要我到现场就行，麦可能稍微试一下麦、
嗯、
就差不多了。然后其他所有的东西就是按俱乐部的流程来。
我觉得就是还是我的那个观点吧，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专场是一个特别好的专场，这些东西有没有，有当然是锦上添花，没有的话也可以，观众不会那么介意、
嗯、
但是如果你这个专场你本身知道说他不是特别能打，甚至你会觉得说他可能有点快要不及格了，你想要给观众更好的东西，那你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就在这方面下下功夫也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不改呢？那
有的人能力不行，你这个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为什么不都改改，都上
罐子和超强的能力，你就不要在这儿逼逼了。
多上开放麦，
你真的是
那不难受吗？那他
大概两三年前吧，我看过一个专场，
嗯，
一个知名演员的专场。他那个专场呢，就是搞了很多的花活，包括比如说啊，我们给你们准备了很特别的小周边，然后是跟这个段子呼应的，还有包括比如说你离开的时候可以再把你的座椅掀起来，会发现底下有个小纸条，每个人小纸条上写的文字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对你的特别的祝福。
嗯，
肯定是好东西，而且观众离场的时候会开心一些，因为不是会有那个风中定律嘛，就你这场笑得最开心的那个瞬间和你离场的时候留下的印象会决定你对这个专场大部分的印象啊。所以就是说确实是花了心思，但是说实话那场段子本身质量也是非常的一般，所以就是人勤能补拙，就人缺啥人补啥，
就是人
就如果你
不
缺，如果你不缺，你可以不补这些东西没事儿啊。
那不应该改吗？那不是
这个人
对呀，你咱这很简单嘛，就
你得允许，就是有很多人能存活在这个行业里，
我
水平高的、
嗯、
比较高的和不是那么高但是依然有一些人喜欢他的，你得让他们都能存活在这个世界里，对吧？
而且人可能改了，只是人能力不行。
越说越残酷。
接着改，人得吃饭呀、啊、你不是刚说了吗，人家开主打最后专场就是想吃饭嘛，是吧？理解了哈，
尊重祝福。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专场有一些人情社会的关系在，人不改也行，人也有饭吃，就人不会说逼着自己我一定要改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而且每个人的活着的可能标准不太一样，有的人就说我开心的活着，我也别跟自己太较劲，然后我的观众基本上也是开开心心的来听一听走就完事儿了，那如果大家都开心我觉得也行，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专场主打秀越来越多，那下面就是俱乐部要挑选了，那还是很大的一个程度是看代表跟内容本身，所以我觉得那种比较水的专场我觉得慢慢会减少挺多的。
嗯，
我觉得。然后还想问问佳宁，就是你演了很多城市，比如说你怎么能保持比如说每一个城市都讲一样的东西之后的那种状态，因为我之前空的时候我会去看我们演员的专场，于小雨的我大概看过三个城市，吴鼎的我可能看过两个城市，陈泽我看过一个城市，就是讲同样的东西，但是大家的状态感觉每一场可能都不一样，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去这个专场你可能演了30遍40遍，你怎么样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样啊，我感觉哪怎么能不一样呢，那都你演30遍40遍，你拼盘你还讲过更多遍，
嗯，
你的状态都基本定型了，基本定型了，可能观众给你反馈不一样，来两个现挂，剩下没什么太大区别。
那你有觉得演过特别好演或者特别不好演的城市吗？
哎，特别好演的就上个礼拜石家庄，
嗯，
火柴梗
那最好演的了，头一回啊，没想过他是最好演，火柴梗之前是我感觉厦门那头福州那头好演，
嗯，
后来变成火柴梗了。
嗯，
火柴梗那也太热情了，那也。
你讲啥观众都反馈特别好的。
不是他反馈他是有，但是他中间欢呼好几次，你知道吧？
嗯，
这原来没有，原来可能最多就是你讲过遇到过最放松的观众可能就一次，火柴梗那好几次。
嗯。
那对于我们这种线下的人，那可能就是极限了，我感觉
是。那你有觉得他们都是比如说听过脱口秀的老观众还是说新观众？
都新观众，90%都
新
观
众。
对，
你有演过不好演的城市吗？
都差不多，
人
真都差不多。我所以说我跟没有说怎么这个地方就你同一个段子这个地方冷的要死那个地方炸了，真没有，就是浮动是有的。
哎，你演专场前有过那种就你怎么把自己饱满的情绪调动起来呢？
不用调，那你都演好几遍了，你调动啥？上去讲啊！
没有过那种，就是说，今儿特别疲惫，或者说
有一回搁那个无锡，感冒发烧了，
嗯，
硬讲就是，好在还行，
嗯，
还是情绪还是能顶上去。
你情绪肯定不会变，但可能会弱一点吧，你没有劲儿了是吗？
哎，我发现大宅有个优势，因为他嗓音就这样，就是感冒发烧没有什么影响。
嗯，这中间忍住得不咳嗽。
啊，
嗯，
好在无锡观众热情，
无锡
观众也挺那个放松的观众。
你看，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场地反响就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城市演过不同的俱乐部，比如说返场，比如
演过呀。
哪个城市
演过？我搁成都就过载和后仰我都演过、都一样效果。
嗯，因为我最近跟演员聊下来的一个感受，当然可能很个例的感受，就是大家觉得就是这个专场就大家的一些反馈其实跟这个俱乐部本身的性质会有一点点区别。比如说有的俱乐部他就喜欢看那种很热闹的很嗨的，哪怕是碎段子或者是怎么样，他就喜欢那种非常简单直给的东西。
但你讲六十分钟啊，
嗯，
你想你讲六十分钟，就这个人原来爱看啥，他后十五分钟是不是都得被带入你那节奏了？
嗯
你那不能拿这个当那个理由啊。他听
你感觉你很难从大展那得到普通演员的回答。
啥叫普通？咱就是正咱都是普通演员呢。你想你讲六十分钟啊，那人他不管他之前看啥，他就看你呀、
啊。因为有的演员啊，比如说看一开始讲十五分钟，他感觉这个场子有点冷，他那个气儿就泄了，
对，
他那个劲儿就上不来了，他不会再坚持讲下去了。
那你后四五分钟多难受啊！
他就
难
受啊！
你不脑子还得想呢，还有四十分钟呢，我好好下去。
很难受。
你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他肯定
就是比如说，你看
区别在这儿，
就是何不食肉泥的这么一个状态
呀，应该喊陈泽来。
朱闷酒肉臭啊！
哎，那
所以就是还是得段子硬。
那得怎么办呢？那如果那种情况，那我想想我都害怕，我都替他害怕。
因为我看过好多演员，就是那种讲着讲着，他就在现场开始叹气，自己开始叹气、
嗯，
然后观众就开始一个一个站起来就开始走。
对呀、啊，
对，我觉得，然后俱乐部也很难受，俱乐部就会反馈说你演员。可能这个段子不行或者是咋的，然后观众不行、
嗯、
或者是很不舒服就提前走了、
啊、那种很难受啊、
嗯、
你说下来还得老师我还得安慰你对吧，完了就哎呀就。
所以你看啊，其实办专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说你需要给观众正确的预期。
但这个正确的预期比如说怎么传达呢？比如说我的专场就是互动型，就随便举例子，你怎么样能够传达给观众、
嗯、
你观众就不要
抱着那种心态来。你看你的海报和推文其实本身它就是在讲这是个什么样的专场。
嗯，
有的演员就是说他段子不是那么强，但是呢你非要把他捧成一个啊，这个演员是比如说上过什么节目啊，或者是讲的特别的好啊，或者是在哪儿特别炸啊，什么什么不能错过啊，什么今年最强啊，就这种话说的太满的话，观众来看了之后就会很难受。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票价和演出地点其实会强烈的传递出来这是个什么样的专场。如果你的专场本身质量不是特别的强，就不要卖那么贵。我说的质量包括就是说观众对你的喜爱程度，就这边包含了名气，因为名气其实也会造成观众想看你的这个迫切的心嘛，
名气是很重要的附加值、
啊、就是这咱们段子的水平和这个吸引观众的能力这些糅合在一起就是你专场的质量。
我强调一下，我认为名气是一种能力。
那肯定，
我现在
运气
也是
真的
是
名气，真是能力，你知道吧，真的呢，
就是
大家都成长了。
你看如果一个专场它本身不是特别的强，但它票卖的不贵，然后这个地儿还好去，
然后大家
观众看完大概率还挺开心的，
还能吃个麻辣烫、啊、
观众看完真的大概率会挺开心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专场本身不是特别的强，你票卖的还贵，还放在那种很大的剧场里头，然后剧场本身又卖的很差，对吧，搞得很空，这种就非常的糟糕。
哎，对，
观众一进去已经要崩溃了。
我讲过最难的一个在宁波，
都不酷是吗？
不是，
明州
啊，
不是，就是不算了，不提什么什么，反正那场演出是我800人的剧场
啊，
坐了130人，下午3点讲。
哎，我跟你说，你这个已经不是特别惨的了。就是
我那就是你把情绪拉满讲了50分钟，观众呵呵哈哈，完了底下有稀稀拉拉的掌声，最后可能结束之后没有任何欢呼，那是最难的、嗯、能力达不到那儿。
听见没有，
他会影响你的状态或者是怎么，我指的是比如说演出完了之后你会很内疚或者是很自责，今天状态
不
好。
我不会自责，我告诉你，就那场子谁去
都那样，
我真感觉真谁去那儿去。
大家意思就是说还是那么演，但是心里难受。
对对对对对，但对我的状态，我没有任何状态。
你反正、就是、
你必须得把自己就调动到就是满格那个情绪给他演完。
你看如果还是那场还是那么多人换在一个小剧场里演
多好呀，
舒舒服服的、
啊、对
对
对
吧、
嗯、
哇，
其实那场你难受观众也难受，
他下午三点礼拜天下午三点800人坐了134个134个人嘻嘻了，就是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那种。
然后你会觉得专场之外的东西会消耗你的经历什么的吗？比如说就是专场的对接过程当中。
没有啊，也都人帮我对接的。
哦，嗯，就是这就是有俱乐部对接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我那天约嘉玲演出的时候，他说他要坐7个小时的高铁回来，对吧、
啊、
我那天问你，我就不太能理解为啥要坐7个多小时，飞机1个多小时就回来了，
不到啊。
然后就很惊讶
啊，不是因为你不爱坐飞机，
不是，
而且机票明显跟高铁票价格是差不多的，因为从俱乐部约演员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一般就是能高铁票的一般都是高铁票，因为高铁票的成本不会特别高、
嗯、
如果机票跟高铁票的价格差不多的话，那大家大概率会选择机票。
是不是为了确保时间、啊、因为一般
飞机可能会晚点或者是什么样的、
啊、你看我其实去赶各种、嗯、
但他7个小时高铁和1个多小时飞机，那肯定是飞机快。
你7个小时高铁你不如坐一个夜班卧铺、
嗯，反正我们自己对接的时候会希望演员如果是专场的话尽量提前一天到，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安排的话，就是怕遇到。
我其实还想问问就是俱乐部的负责人或者说运营方，就是你们对接一个演员的专场具体需要对接什么呀？
嗯，我想想咋说，就是前期首先你肯定先要对接的是报批的资料，报批的资料的话呢，我们肯定是每个都会看一下，然后去预判一下有的可能过不了。但是现在大部分演员就是非常爱护自己，所以基本上从报批的角度上来说演员都是很安全的。但之前不是，嗯，之前真不是，倒是后来那个事情之后吧，我们很收到了很多拼盘演员专场演员把所有的报批资料全部自己自动更新了一遍
啊。
嗯，这是第一个你要对接的是报批的这个东西，第二个你要去对接具体的刚才我们说的上票推文这些宣传。嘉宁他不在乎是因为他可能内容真的非常好，但是有的演员他真的会很在意你的推文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海报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这个在意我觉得指的是可能第一个他觉得自己可能东西不过硬，第二个他可能希望保持这个东西的整体性。比如说我在对接于翔宇、吴鼎、陈泽他们专场的时候，他们的东西都是有一套固定的模板的，我没有觉得它多好看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希望比如说出去的所有东西小红书上你搜到的海报都是一样的，
嗯，
给大家的视觉冲击或者记忆力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俱乐部非要改，你已经给了一个模板，你只要改一个 logo 就行了，但是他非要在这个海报把你的横版改成竖版，把你的这个 logo 放在这儿啥，他就会有设计师有他自己的执着，然后我就会让他改回来。然后你要对接这些东西还有推文，你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你的推文，你像我对接于翔宇的推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人于翔宇的翔都写不对，很多俱乐部、
嗯、
这个东西你就得看，你就得去对接怎么样，然后你的推文想表达什么，你的第一次推文第二次推文第三次推文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
史上最难写的几个名字 Storm 喜剧联合国和毛东的东、
嗯、东，然后于翔宇的翔，
嗯，
李梦洁的洁，就是就经常就是有俱乐部写错的，完了之后要对接差旅啥的，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俱乐部其实不太愿意演员提前一天到，但是从我们自己约的角度，我是希望演员提前一天到，我不太喜欢不可控性，就是万一遇到刮风下雨台风就是这种不可控的因素你来不了，或者是你行程非常赶，所以我会愿意去多支付一天的差旅的费用让演员提前到。但是我们在对接的时候发现很多俱乐部是不愿意的，俱乐部就想让你赶早晨6点7点的飞机，完了之后到那儿什么10点、
嗯、
完了之后到9点休息，下午2点演出，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
但是这种不可控因素就特别高，我就不太喜欢这样的，然后这些对接其实就很多。
哎，那像你们跟专场演员对接更多的是跟他的俱乐部对接还是说是跟他本人对接？
俱乐部
那得看这个演员本身有没有俱乐部对接，如果有的话肯定基本上
是
跟俱乐部对接的、
就是、目前按比例来说哪个情况更高？
我想想啊，应该是有俱乐部的更多。
对，应该基本都有俱乐部
了。嗯，
我都没怎么操过心，
这就是很好，你知道上就我帮 Chris 对接这个，他去成都演出完了之后遇上台风，就给他改票，就高铁就是飞机，跟对方俱乐部沟通各种、
嗯、
就是不夸张忙活了大概五个小时。
嗯
嗯，所以我觉得俱乐部收演员的代理费是正常的。就是服务的活真的特别多特别碎，现在没有疫情还好，之前有疫情的时候更难，就是政策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调整啥的。
嗯，
然后呢嗯，对完了这些报批宣传资料之后，就是现场的需求，你像大闸没有任何需求，很多演员他是有需求的，我希望我的灯光音响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最后的合影环节是什么样子的，我又没有签名的环节，包括我们后来才知道比如说签名是应该用什么样的笔来签，就是专门的什么金字笔什么的、oh. 黑色的那种在什么白纸上是不能签的，这些东西我之前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也是在对接的时候
知道了吧、
啊、
知道他们为啥没时间写段子
用不上
也不是啊没有没有、
啊、他们回去就是当然现在因为都是有俱乐部在对接就还好，但是演员的话他就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对接的东西，
他自己就设计了签名合照环节了，
会想有，
你不怕没演好没人跟你合照不都尴尬，
所以后来他们会想两种方式，如果这一场我演得特别好，我的合影环节怎么样让主持人去带，如果我这场效果普通的话，我可能就会 Q 就是直接非常简单的 Q 一句，就是如果有想拍照找工作人员，那这样就不会显得很尴尬、
嗯、
那这种就不去现场嘱咐一句，主持人情商高点就能安排明白吗？还用对接吗？
但是你哪有那么多高情商，你想一下，很多俱乐部名字都写不对，你指望他能多高情商？嗯，是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没有特别去关注过就是大家发的东西或者是啥，但凡你多看几个你就挺生气的，这就是合作当中有很多不能说规模大或者是怎么样，有很多我们认为很靠谱的俱乐部也会经常犯这样的问题，
业界最靠谱的几个俱乐部公众号也出过一些
嗯对，都会出过一些很明显的问题，
还是得多查查，多查查不是坏事。
嗯嗯，
那等于说是约一个演员的专场，其实前前后后四大环节事儿其实还是很多的。
嗯，报批、宣传，哦，然后像你还好，还有的演员他会指定主持跟开场。
这
很多
行好，
然后呢？如果他不认识，他自己会去了解一下这个主持人跟开场是啥。
大宅说：“我今天知道了，原来有这么多事儿我可以做啊。
他”他也不会做的，他不需要，他也不会
指定主持，指定开场。
对，
哎，如果假如哈，你理想的演出一场专场，你想让谁给你主持，谁给你开场？
那就是我跟谁好，谁就来呗。
嗯，对。
咱现在就说，就跟谁好啊？你想让谁给你主持？
像我今天来的就是思雨、雷哥，还有就是那些我认为有能力的但是没出息的人嘛。
谁？
小红。
挺多的。
比如呢？举几个例子。
挺多的，就杭州的，咱们就是这帮人。
我指的是你跟小红关系好。
跟我在咱们在一起，然后没什么得到机会的，像油条啊、麦克呀、啊
嗯，
还有那个，我认为啊，我现在就我讲了三点脱口秀，见过最好的主持人是那个博文。
哦，
博
文，博
文确实，
对，
妈的没有之一着呢，我就没见过有一个主持人能比他主持的好的。
嗯，博文，
博文在我心里主持天下第一着呢。
哎，我心中并列的是博文跟小红。
然后，博文也受到了很多委屈。
啊，是吗？
我也知道，就是也不能说委屈吧，反正就感觉就是挺难受的事儿。
嗯，
俱乐部被举报，
反正挺难的。但是他真的是，
哎，我要有能力，我就拉满，这他妈谁跟我好了还去整，指定主持。那我要耍，哎，那谁才有能力耍大牌呢？我还指定价格呢，主持我开5000，他妈的，来带200张票，他妈的主持我开5000了，把我演出费给他，分的10%。
说大宅，你可一定要富贵，你可一定要出息。
杭州还打算做专场？
开玩笑。不是，我都没有自己对接过什么，都是人给我排到哪我就演到哪、
哦、
没有说我跟那个俱乐部提要求我想去哪儿，没有，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下个月在哪儿，就下个月在哪儿，我可能就是下个月假如说今天是20多号，我可能月末我问他，哎，你下个月你把行程给我看一下，完了我看一下我下个月去哪儿就去了。
嗯，
我不知道我
所以你就是完全不在意去哪些场地哪些俱乐部什么东西，
不在乎，
你只要跟着那个表走就行。
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把内容弄好，剩下一切都是后话，你都得有这个才有别的。
嗯，
因为你去哪儿都给陌生人讲。
嗯，
其实有一批演员是这样的，那大风天的子龙也是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行程是啥。
这种还是因为内容本身过硬，就真的是对其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无所谓的一个状态。
对，
但大部分演员因为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会很在意那些乱七八糟的细节，不能说乱七八糟吧，就是
很重要的细节，
很重要，想让这个专场
首先名字得写对吧。
嗯，
那名字写不对真的是不能接受。
那你去完俱乐部你会发现俱乐部有那种饭局啥的吗？我最近很有意思的是，我在跟二老师聊专场的时候，就是他列了一些返场的条件什么的，然后他有一条就是说俱乐部不用安排吃饭，
因为他自己知道哪里好吃，
他就可能不是特别爱那种饭局的演员。
我感觉也挺破费的，这种东西第一次要去的话可能是有必要的，就大家交流交流嘛，不认识嘛，可能第二次去就不用了。
但第一次去交流的时候是交流段子吗？
交流感情吧，
少
交流感情是不是？
少，小哪有感情，都是八卦，都是八卦，什么这个什么的了，那个搁外头又什么什么的了，全是那个、
哦、
啊，谁又出事了，谁又怎么最近跟谁又掐起来了，全是这话。
这就是我们一般不爱跟演员吃饭，我们专场演员也不咋安排吃饭，可能就准备点伴手礼、
嗯、
因为确实都是八卦
啊、
嗯！
我上回在北京还听了佳宁跟我们的八卦，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我上回在北京演员说佳宁之前一直录你们播客，后来不录了，是因为佳宁万面网传说佳宁功高盖主，跟会说笑不合，不演出，不录播客啥啥。这是我八月份去北京时候听到的。
我从来，这是我今天听出来的。
意思是你录播客好笑？
没有，不是、
哦，
这是我今天才听过这句话。
这是我八。八月份听说的，
你看现在不一定什么版本了都。
对对，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个版本，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
真的，八卦还是少传一点吧，有时间多写写段。
所以就不爱吃饭，就是吃饭你会觉得就是八卦，就像讲的，你说真有感情、
哎、
没啥感情。
上次跟李萌洁吃的那个饭，我还挺想吃那个饭的，就是回想起来，就咱们在那个
面馆吃的、那个、
亚运村那个日料店。
哦哦哦，
就是。李萌洁不是在那儿忽悠大狗去北京跟他做评测，就有些人啊，他吃饭吧说的是那种真情流露的东西，这种东西这种饭吃一吃还是可以。
主要是你跟他说完，他就是有的人你在跟他在你的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在跟别人转述，他就不一定怎么说了。
哦，
是吧、
啊？
你不一定，你这不可控。
嗯，
你都不知道这事是谁传的。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说从来没有那事儿。我说佳宁演出啥，我们都正常。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传到具体的人耳朵里，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事儿，就是大挺大的一个事儿。
嗯。
但其实这种八卦特别特别多，
嗯，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八卦，所以说都听完还挺繁多的。
而且我觉得大家经历好、
嗯、
好多，就是我去外地，因为有的时候就看我们演员的专场啥的、
嗯、
然后俱乐部就安排演员吃饭，就会喊上我一起，有的时候吃到嘛凌晨4点5点、
哎、
给我整崩溃了。我说后面我从6月份之后就很少跟演员去看他们的专场了，就是因为真的精力不够、
嗯、
就是你到了那儿之后频繁的吃饭，然后
挺好，
4-5点，我说我是真
挺好。
其实早期大家是需要参加这种饭局的，因为需要跟大家认识认识、啊、
因为对于俱乐部来说是表达客气，我尊重你，因为你是专场演员，你是能力突出的演员。
现在还好，现在我去哪儿吃完事也就12点就完事了。
那还行，
还行吧，12点也就到头了吧。
我觉得12点就到头了、
嗯、对
我来说。嗯，
哎，第二次去就不用了，那我去来塞去了好几回。
嗯，
去等到第二第三次，咱就大家彼此有默契，就不用吃了，都认识，这还聊的都能聊，该聊都聊完了，彼此关系也都熟了，还弄那些虚头巴脑的干什么？
关系也不能再更进一步了。
嗯，后来听说是因为很多俱乐部现在运营的不好，大家就省了吃饭的环节。
你更进一步的方式不一定用吃饭来那个达到。
得靠更好的段子和带票能力、
嗯、对，其实对于俱乐部来说，就是你关系再好再铁你没有用，你还是得看观众的反馈。
对啊，
哪怕你可能名气不是很大，但是你一这样下来观众非常开心，你能夸给俱乐部带来20个好评30个好评，那你一定就是很牛逼的演员。嗯， 就是对于俱乐部来说。
而且吃饭这个时候感觉早期其实比较盛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很多人不是全职做这个，有自己的正经工作，然后做这个就图一开心，挣点钱的话大家就把它直接吃了就完事儿了。
嗯，
但现在不一样，就这个其实很多人已经是一个工作，是个上班了，咱就没有必要再搞那么多江湖义气。
嗯，
更多的你可能就是专业对专业的，
也不聊创作是吧，吃饭的时候。
对对，就不聊创作。
好气、
啊、没有人聊创作，
没人聊了，现在一整就是那些没有意义的事儿。
最后还想问问说，你们今年看下来或者是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国内演员的专场呀？
你说吧。
艾米那已经推过了，
那你先说，你不看的少。
我真
没有就不说。
你都看过谁啊？
没怎么看过。
看过的里头有没有比较好的？
我还真没看过谁。
哎，你
大差不差，
你真看过别人的专场吗？
我不给梁岩开场了吗？完了我就坐后边看。
哦，你在喜欢。
我一般都是给谁开场，
对对对，
我才能给他看看一眼。
啊、对，但这种其实一般也就是要么在后台，要么是在观众席最后边，
啊、
对吧？
嗯嗯。
你觉得梁岩专场怎么样？
行啊。
行。
行啊，就梁岩他肯定不用弄那些虚头巴脑周边什么的，应该。
没有。
那你看他肯定，我就能听出来，他肯定没有。我去哪儿，我就公务员就完了，就笑就完了。
很硬。
对吧？就
上两周在我们这儿就
啊。
对，
太炸了，我是后边才听到，但我在北京听过他的专场了。然后那啥，我今年其实挺喜欢二老师的专场。
嗯，二马真的是
没听过
二老师那个小鼠的专场，也讲了将近90分钟，但是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
他比较厉害的一个点是他讲的没有一个是那种就是流量话题，
嗯，
全部都是就是你听上去挺危险的，什么吐槽他老婆，吐槽他们家孩子，然后讲一些什么地域歧视，
嗯，
就是那种要么就是你感觉是女性观众的雷区或者是弱势群体的雷区，要么就是那种你感觉仿佛是已经被讲烂了的东西，比如说地域歧视，对吧？但其实你听完就觉得，就我那天有个比喻，我就说他这个东西特别像那种大师傅做家常菜，就全是功夫菜。
我讲不出这么文艺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很舒服，就听完了整个人他没有那种说让你爆就是那种嗨的那种点，但是整个听完你对这个
娓娓道来，
对，然后
如沐春风。
没有啊，没有如沐春风，
就娓娓道来，这感觉就很舒服。然后上周听了郭伟的，我说郭伟是我今年听过最开心的一个。
可别气我，那场我就没有来。
最开心的就是因为我可能没有太多听过他的拼盘，他的节奏非常特别，他讲话的语气，他的神情，他的整个人的站在舞台上那个，我当时笑得可开心了，我就是觉得很特别。
哎，我现在特别羡慕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好的演员，而这个观众几乎没有看过他，然后咔看一个专场，哇，太过瘾了。
哦，就是很过瘾，因为大部分来我们这儿专场的演员我基本上都是听过拼盘的，就是所有的，应该说所有的，但是郭伟的是我没有听过拼盘，直接就是听到主打秀。
哎，好想看，那天出不了北京。
然后今年还喜欢的是宋万博的那个博老师的专场，还有史岩姐的那个专场。
别说话。
这是我觉得就是
这都是贼好的演员，
对，特别有劲儿，就是你听完之后就是那种然后博博的专场讲了可能得有2个小时
啊。
嗯，
在杭州啊。
嗯，
好羡慕，
我就听得非常爽，就是好的专场真的是听完之后你觉得非常爽。我每次好的专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都是在外边听的，就是如果我们这做专场你发现工作人员可能在后台啥的，你就觉得可能是忙，也有可能就是可能是不是那么好笑，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好的专场完了之后你会看见工作人员非常兴奋，大家就是那种脸上虽然累但是很兴奋的那种状态。哎呀，我还挺想听佳宁的，啥你最近在哪儿啊？
啥不是不用听了，听了啥都、
哎、
听够了。
我没有怎么，
我这礼拜去沈阳，好像
沈阳不行，太远了。
23号，
江浙沪
大风天
这个城市，我去听了一听。
10月份，哎，我10月6号搁上海。
哎，在上海哪就
猫头鹰？
猫头鹰，
哎，
不开玩笑，喜剧周。
10月6，我应该可以去看看。
那都是临时安排的，都是提前一个月有没有空去来去
挺好的。是让
猫头鹰那个场子应该也挺好的效果。
嗯，
猫头鹰有一批特别好的观众，
不知道啊。
嗯，
播客吧，
不光是播客，因为史岩老师好多年了嘛，而他的审美也比较集中。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做专场的感觉，就是来的80%可能都是老观众，就是我们这儿那一波老观众，就是你看啥专场都能看到他们，就是他们基本上就只看专场。
嗯嗯，
所以他们会还挺，
哎，
就是你不管推谁有没有
名气，我其实还特别想说一个，可能是特别小的事儿哈，但是这可能是观众的心声，就是因为你看啊，你刚才说，来看专场的80%都是老观众，对吧？这个其实
在我们这儿
很多城市都是，
嗯，
你像比如说单立人，
嗯，
就北京很多厂牌，喜番什么的也是老观众居多，而且越是老观众，他会来的越早。因为他要占据那个好的位置，
是，
所以很有可能一二排都是老观众。但是咱们的祖国各地的主持人能不能不要再 cue 这个事情，就不要是啊，你又来了，你来了好多次了，我跟你说，因为还有很多新观众，以及这个演员可能是第一次来这个城市，就是这些人的体验难道不重要吗？也很重要。而且老观众如果老是被 cue 说你怎么又来了，这个虽然是一个开玩笑，但是开到第三四次的时候就不好笑了，没有必要，我觉得
不容易，
你就正常的互动就完了啊！你来了，你来了，来就开开心心互动就完了，就何必要搞这种东西？而且老观众也不是不能互动，我其实是这个观点，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老观众，就如果有个主持人跟我互动的话，我反正挺开心的，我有的说。
就可能就很多观众就是主持人觉得没啥互动，因为五月份做专场周的专场月的时候，我们大概做了十几个专场，
嗯，
就博文都那个月都是博文主持，第一排的观众博文已经完全不想互动了，因为该了解的什么学历、什么情感、工作啥都了解了。
但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感觉是，他的主持人的这个情绪会带给演员，就是他会呈现一种啊，又是一群老观众，你们都来看了很多次，但其实这群老观众没有看过这个演员。
对，
而且哪怕这群老观众看过这个演员，那又怎样呢？就是他们买了票来看，就意味着他们期待这个演员，观众已经尊重这个舞台了，主持人也要尊重观众啊。
嗯，
主持人不能说是因为你是老观众，我就对你好像要低人一等看似的，不应该这样。我们花的是同样的票钱啊，我们也没有享受到优惠啊，对吧？
焦虑
啊，就真的是我作为观众，我特别想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必要在现场 diss 老观众，或者是直接忽略掉老观众。哪怕你跟他打个招呼呢，就啊来了，你也来了，你今天也来了，
嗯，
来我们今天互动一下新观众，
嗯，
这都可以。没有必要在那儿缠绕着老观众，在那儿纠结说你来了多少次了，你怎么又来看了啊？我们的段子你们是不是都会背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说这些话。
博文听到了吗？
嗯，
博文应该主持专场。
博文已经在这方面很好，我觉得是全国有很多主持人，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稍微的改进一下。嗯，
哎，最后问一下大家对某某测评怎么看呀？
你有看过吗？不看，推荐看 Amy 的榜单。
榜单。你看过吗？
看过。
有人写你的那个，有某某去写你的吗？
某某说，哎，给我评了3星。
某某，
但是被我喜欢我的人给拦住了，说别发出来。
哈，那个评价
你
有
看
过吗？比如说他的3星的评价。
没看过他给我写的评价，那我看过别人的评价。
嗯，你觉得那些某某客观吗？
他客观个屁！他客观。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就是开放麦演员。
啊，他是开放麦演员，
有很多人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一个长沙什么开放麦演员。那这
我听说也是个演员，但我不知道具体是谁。
有人连姓都告诉我了，都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都。
其实吧，就是
我还挺看不起他的。
这些年在网上写评测的观众特别多，
嗯，
只不过是当初可能没有这个推送机制，因为小红书他会给演员推嘛，就推到你眼前，你觉得说他影响力，
嗯。我挺看不起他的，因为他最近不写了。
因为我是不是被骂的挺多的？
对，因为你看你也没有，你也没有你这骨气呀，啊！别人知道你是谁了，你就不写了，你接着来呀，弄啊，整啊！那演员天天上台，承受着被喷的风险，你怎么别人知道你是谁了，你连写个文章你都不敢了？你这什么玩意儿？你接着干呢，整啊！
对，因为演员关注可多了，我看好多。
但我真不在乎，你爱评几星评几星。
嗯，
真的，你说实话，他呀。怎么说呢，你这是你是不是讲话了，得允许人家用另一个赛道就是获得关注嘛。
但是关注了他又不写真实的名字，就只有同行的人知道他是谁。他的这个关注其实只是得到了同行的关注，也观众其实并不知道，对不对？
而且你看他的评测很多点很奇怪，包括什么评测人家的衣品，
他
说人家染头发怎么怎么着了。
他就是单纯说我喜欢你，你分就高。
嗯，
你也没有说一个标准，说这个专场观众反馈怎么样，现场效果怎么样，对吧？就相当于我今天评测，我说鸟巢不行，为什么呢？离我家远。我喜欢工体，工体离我家近，就这么简单。
嗯，
对吧？他就你就不能拿他当一个就是有客观标准的一个东西来看。
但是为什么会在演员中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讨论？
那我也不知道，我也没讨论。
因为演员太闲了。
哦，你看他们这些忙的就不讨论，讨论的都是
没有，就还是推送机制的问题。因为其实你去网上搜一下，就是什么脱口秀专场、单口专场特别多，这些年一直都有。
有，
包括你其实一个演员去搜自己或者别人的名字，都能搜出来
很多，
只是没有推送到你的眼皮子。
我都不敢搜。肯定有骂我的，
所以你每场演出完你是不会搜的，
从来不看。
会有别人给你发吗？说佳宁你有个差评，说佳宁这个人写你写的特好。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不看。
真的挺好的，我觉得佳宁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就是我拿出最满格的状态就是去讲这些东西，完了之后
控制不了。
我觉得网上大家就是讲啥是他们的自由，就只要不违法。
但我碰到很多演员，就是每一场专场结束都会去各个平台看有没有差评，
没
有
任何意义。我告诉你，我看过，我搁博客里不止说过一回，周奇墨被骂老惨了。我跟你讲，我一搜周奇墨十条六条都是骂他的，你还看你的有什么意义？
你看史岩老师被骂的，
对呀、我还看那个陈佩斯演那个话剧，那我感觉都已经不错了，那不是不错了，那就优秀了。那话剧
也被骂，
你看那大麦底那评论，什么不是老了，什么不行了，然后这个题材什么彩虹线全是被骂的，那你还看这评价干什么？
杨丽萍的孔雀不是也被骂吗？
最近那个歌剧魅影我看也被骂。
中国版对吧？
对，
你郭德纲那句话嘛，就是你要是吃这碗饭，有一部分那个挣这个钱就是被骂的钱。
嗯，
肯定是这样的，谁都会被骂。
嗯，
挺好的。你觉得佳宁
就得这样，
变化还挺大的。
什么？我一直这样。
感觉不一样，挺好，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变化。
这不录节目吗？你把麦一闭，那不什么？你想听什么脏话？
你别说他了，我之前不是在某些播客里头发言吗？还不是录播客，
然后也会被
就在某些播客里头发了一点点言，都会被网友怼这这那那的。我的态度就是无所谓，反正他说他的呗。跟我也没啥关系，
有能耐就当面说。
对，真的是
都是
干一仗。
行，你就先这样吧，马上开场吧。
红包姐姐，当你站起来开始跑才发现前面是荆棘 S34 后续别光把云装凑近传播 hiphop 不是想的那么容易 S34 后续别光把云装凑近传播 hiphop 不是想的那么容易 S34 后续别光把云装凑近传播 hiphop 不是想的那么容易 S34 后续别光把云装凑近